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非常欢喜能够又一次来到各位的当中，和你们一同的敬拜。每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来到主宝座的前头，主就在我们的当中。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的，感谢上帝。我第一次来到各位的当中是2005年的时候，靠近情人节。那么在这边，我跟师母和你们一同的聚会侍奉，我们的阿比姐妹带着我们去看了好几个团契，阿肯团契，然后去到这个 Hubertor 那边，头一次在情人节开始那边第一次的聚会。现在那里的团契已经很多人了，在我们当中的 Hubertor 这个有多少？有哪几位从那边过来的？ Hubertor 啊，标准的发音啊，谢谢你们。看到在主里面的这些弟兄和姐妹们的成长，是我们这些侍奉上帝的人很快乐很欢喜的事情，感谢神。也看见我们杜塞多夫这里的教会青年有为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今天上帝的福音救恩实际上是许多人所需要的，而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信靠他的人。整个福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刚才所唱的诗歌都已经表达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保罗所传福音传道的主题。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来到你们当中不讲什么高言大志，我没有别的，只有一样，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他究竟是谁？这一位圣经上面说，这一位看不见的天父上帝，人怎么能够来认识他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们念过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天父上帝，这位天地的主，造物的主宰，人看不见，但是借着在他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能够表明出来，就能够显明出来。换句话说，当你要认识这位看不见的天父上帝，你要借着谁呢？要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他是那什么永恒的道。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独生子就把耶稣基督他的本性本体就说明出来，他是从天父上帝而出的那一位，那一位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的？是非常独特的奇妙的，他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所以用父跟子来说明，父的生命是永恒的，那么从父而出的子呢，就是什么？永恒的生命。父的生命是暂时的，好像我从我而出的孩子也是暂时的生命，这就叫做 独生子。而这个生，请你留意，独生子不是受造那一位，我们人都是受造之物，生是讲到从父而出的，是首生的。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讲到，在一切被造的之先，所以耶稣不是第一个受造的生物，这是耶和华见证人所说到的。但是你明白圣经，你就发现耶稣基督呢，从父而出的那一位，是首生的，从父而出而生，是永恒当中的生，在时间当中才来到，然后他从死里面复活，又是从出死入生的那一位，你就知道他是永恒的生命的主宰，生命的主。所以他是奇妙的、独特的、超乎人之上的，所以用独生子来见证耶稣基督跟天父上帝的关系，这是很要紧的。人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认识到天父上帝，所以当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时刻、那个日子，是宇宙当中、历史当中、人类人世间最大的一样事情。所以有天使报信，你还记得天使报信报什么吗？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看天使首先宣告，向人世世人宣告耶稣基督是谁呢？他就是主。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你看耶稣就是主，是的，他就是生命的主宰，天地的主宰，从死里面复活的那一位主，在天使的宣告里面就已经包含着。不但是天使这个报信，同时呢，在天上还有天使天军的颂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什么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人用信心来寻求神，用信心来经验这位上帝究竟是怎么样一位上帝，来认识他呢，这就是蒙神所喜悦的，还不是通过人的理性，信心是超越过人的理性。上帝的话你听见了，你愿不愿意用信心来接受，然后去经历上帝的话语呢？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宇宙、是人世间最大的一样事情，天使天君颂赞报信。耶稣基督的一生活出了上帝最完美的标准，把上帝的本性的一切，刚刚我们所宣读的圣经，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真理、仁义、圣洁、慈爱、永恒性、创造性，都显示出来，让人看见耶稣基督是谁。同时通过耶稣基督又能够认识到天父，所以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我与父原为一，在本体上是一样的、同等的。你们看见了我，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相信吗？当相信的时候呢，这就是永生，你已经经历到永远的生命在你这里面。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个永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是借着信心经验到的。好，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地上的生活，以后他钉十字架，成全了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旨意。上帝对我们每一位都有他的旨意的，他的旨意是什么呢？对耶稣基督来说，他的生 是为着他的死，他的死是为着让我们因着他受死，就可以不再死亡，尽管肉身可以死亡，可是却是因着耶稣基督死了，第三天又从死里面复活了，让人也能够经历在基督里面的复活得胜的新生命。这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极大的奥秘，也是大能，彰显十字架，彰显上帝的公义，人犯罪就是要死的。但是上帝的怜悯和慈爱看见人，人在灭亡当中，人在永恒的当中，竟然不能够跟天父上帝在一起，人是从天父上帝而出的，应当要归回到天父上帝那里，竟然罪恶使得人与天父隔开，天父的大怜悯大慈爱就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让人的罪在耶稣所流的宝血底下可以得到赦免洁净。人类罪恶的问题只有通过流血，这个血还不是祭物所代表的，这个祭物所流血所代表的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流血，人世间的罪就真正的得到解决。你去看其他宗教要解决罪的问题，哲学要解决罪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的就是耶稣所流出来的血。以后耶稣死了又从死里面复活，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照他所说的他复活了。那么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请问有没有天使的报信，天使天君的颂赞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耶稣复活也是一件大事啊，可是呢没有什么天使的报信，没有什么天使的颂赞，只有天使做一样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把耶稣放耶稣尸体的那个坟墓呢，门口大的石头挪开了。犹太人的坟墓，特别是耶稣的那个时代，是从这个岩石当中，或者说凿出来的一个洞穴，人都可以进去的，放着这个尸体的。那么门口呢，用一个大的这个石头，那么耶稣墓门口那个大石头呢，差不多要用20个人才能够推动那个石头，巨石封住这个墓门。所以当妇女要去到墓门那边，玛利亚要去看耶稣的身体，找耶稣的身体，她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谁能够把这个石头挪开呢，替我们挪开呢？同时这个墓门口这石头还有一个绳索把它封住的，是没有人敢动的，门口还有兵丁在把守的。天使做一样事情，当复活的那一日的清晨，天使降临显现，荣耀的大光照耀，兵丁在荣光当中全都扑倒，好像浑身乱颤，好像死人一样的动都不动了。这个天使就坐在被挪开的这个石头上，这就是墓门被打开了，而这个大石头巨石就是耶稣复活的物证。怎么会被挪开呢？这是天使的作为。所以约翰福音第20章，当玛利亚一看去到那边，石头竟然被挪开了，他马上就跑回去了，告诉彼得和另外一个门徒，是谁呢？约翰。 他说坟墓突然已经打开了，他们就跑去。年轻的约翰跑在前面，不过到了那边呢，他不敢进去。一个年轻人没有什么经验，怕怕的，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以后这个彼得也跑到了，到那边他就进去看，一看看见什么呢？裹尸布在那里，然后呢裹头巾在另外一处放着，中间的身体呢不见了，好像金蝉脱壳一样。这个裹尸布因为重量的缘故，还有100斤的香料在裹在耶稣的身上，因为重量的缘故，中间还凹下去一点，那中间的身体呢不见了。他们就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情？有些人又说，耶稣哪里有复活，他的身体是被别人偷走的。后来这个祭司长他们编的一些谎言，现在你看这个物证，尸衣裹头巾竟然留在那里，中间身体不见了，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物证，巨大的石头、尸布、裹头巾，这圣经里面都清楚的记载，我们没有时间去念。那么人证是谁呢？就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向他所爱的门徒显现。那么显现还不只是肉眼看一看而已，肉眼有的时候给你看，你也看不清楚，就他就是耶稣的，是不是？事实上，耶稣向人显现，向爱他的人显现呢，不只是让他看见，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复活的耶稣。同时呢，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所说的话语，那更是宝贝，让他们知道，耶稣所说的话就说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真神复活的主。玛利亚，他实在是爱耶稣，就是要找到耶稣的身体。所以后来彼得、年轻的约翰他们回去了，他们还在思想疑惑，不过后来他们也想到，是啊，身体不见了，那去哪里了呢？是不是就是复活了呢？他们还在有一些的疑问，不过后来主会一步一步带领着他们。那玛利亚就仍然留在坟墓那个地方，甚至他要找不到的时候还在那边哭泣。以后他再往坟墓里面看，他也在看，一看呢有两位天使显现着，在他的眼前坐在这个尸布的一头，一边一个头跟这个脚的位置。后来天使还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有人把我主耶稣他的身体挪了去，我不知道在哪里。他讲了以后他就转过头来，没想到当他头一转，他看见复活的耶稣就在眼前，他认不出来。人的眼睛实际上是不可靠的，看见耶稣还以为他是园丁管园的，就说，先生，如果是你挪了去，请你告诉我，带我去，我要去取他的身体。后来耶稣对他说什么你还记得吧？这个故事就 呼叫他的名字，玛利亚，他才醒悟过来，这位就是他，马上叫，甚至上前要抱着，拉波尼，夫子，你就是夫子，你就是耶稣。为什么耶稣像玛利亚显现的？这是头一位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向他显现的，因为他心里面有爱， 一个愿意爱神的人，来寻求主的人，渴慕来寻求主的，来寻找的，就能够寻见。而且在这个爱的里面来寻找，他不怕黑夜，不怕什么样子外面险恶的环境，他就是爱，为了爱的缘故，他不顾一切的来寻求，来寻找耶稣基督。到底他在哪里？他的身体在哪里？尽管还不知道，不相信，不知道耶稣复活的事情。一个诚心愿意追寻主、爱主的人，上帝总是要首先向他施恩的。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说，寻找的就必什么寻见，祈求的就必得着。何况你是带着一个非常渴慕的心，如果找不到，找不到我就不停，我就不离开，我就不停止我的寻求，一直到找到为止。寻求主的，一心寻求主的，全心寻求主的，专心寻求主的，你必定能够寻见。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事实上呢，你愿意来认识主，连这样一颗心上帝都纪念你，你来这边听听上帝的话，上帝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心存诚实的人。你有一颗诚实的心灵，上帝都知道的。而且上帝要提你的名来呼叫你，呼召你的。你还记得圣经上面也提到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大财主，财主，他也是一个所谓有地位的人，一个掌权者，他是一个专门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来收税的。他有一天，他知道耶稣要经过他这个城市，不过他是个子是又矮又胖的，财主吃得胖胖的，人很多，人群很多，他看不见，所以他就爬在桑树上面。这个人是谁呢？撒该，你读过圣经的你就知道了。一个叫做撒该的就爬在树上，在那边等着，他要来看耶稣。后来耶稣经过他那个地方，抬头一看，就对他说什么呢？撒该，哇，吓他一跳，耶稣怎么叫我？耶稣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你看，他有一颗心要来看看耶稣。无论如何，人群把我挡住了，或者说别人讨厌我，我在那边，我想要挤到前面去，别人说，哎，你还要来看耶稣啊，你走吧，你这个油煎，你这个罪人，专门呢替罗马政府来欺诈敲诈我们的，排斥他。他是一个被人所排斥、被人所唾弃、被人所轻看的、藐视的一个人。现在耶稣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面。耶稣知道撒该这个人，不但是他的名字，包括他的内心，包括他有一颗心愿意寻找耶稣的。撒该心里面原先也是很战惊的，他既然知道我的名字，他也知道我心里面的诡诈，我的名字叫做撒该，清廉正直，但是我的为人却是为富不仁，敲诈勒索，名不符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耶稣也知道了，不过他竟然接纳我，说今天我还要住在你的家里面。你看，人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心愿，愿意来认识耶稣，结果呢，这个祈求，这个心愿，他成全了，而且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的。你想要看看耶稣，他说，我让你看一个够，今天我要住到你家里面住一夜之后呢，你会对对方有更深的认识，对不对？所以后来撒该就欢欢喜喜地接受了耶稣，整个人生改变了。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位，他提我们的名来找我们。以后 耶稣对玛利亚说，中文圣经的翻译说，你不要摸我。事实上你去读英文圣经的说，你不要紧紧抓住我不放。玛利亚那个时候抓住耶稣，因为他实在是太爱耶稣。耶稣说，你不要紧紧抓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这个话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连耶稣把最重要的一样事情，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都暂时先放下，为了向一位爱他的这一位妇女来显现。这有的时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我只能够说读到这一段圣经，用好像一个做母亲的，当母亲在忙碌的做炒菜的时候，厨房里面做家做事的时候，一个自己的孩子两三岁的孩子在里面吵着要妈妈，吵着要妈妈，妈妈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一下，让我能够 看到你一下。后来妈妈呢就放下厨房正在做的菜，好了，去看他一下。你用这样一个心情来体会呢，耶稣把最重要要见天父的事情呢都暂时放一下，向玛利亚显现，是不是？你看耶稣那个体贴人的心就在这里。以后耶稣讲了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就是耶稣基督向玛利亚显现所带来很重要的这个显现的意义。耶稣要去见，升上去，升到高天，至大者天父的面前。这个升天的意义对耶稣来说究竟是什么呢？头一项，耶稣升到高天，天父面前，得着天父的接纳。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世人竟然把他弃绝了，竟然把他当作罪犯钉在十字架上，竟然让耶稣受到最大的羞辱，把他钉死。但是耶稣呢，却是升到天上，被天父所接纳。耶稣在这地上被人当作不义的死刑犯弃绝了，但是耶稣竟然升到天上，去到天父那边。原来耶稣是无罪的，如果他有一点的不义呢，他就没有办法被天父所悦纳的，他还需要为自己赎罪了。可是他就是至圣者、公义者，他升到天上被天父所悦纳。哦，他就是那一位至圣者、那位义者、公义者，全然没有罪的。人把他当作罪犯、不义的，天父见证说，他仍然、他一直的就是公义者、至圣者。耶稣基督受到最大的羞辱在人世间，人讥笑他，人辱骂他，人羞辱他，但竟然他去到天父那边，被天父所接纳，而且将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赐给了他，使得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颂扬，口称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主，他就是主，天地的主，生命的主，复活的主。这就是耶稣基督升天见到天父，也是我们的父，见到神，也是我们的神，头一项的宝贝的意义。 第二项，他去到父那里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怎么知道呢？请你翻到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好吧？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以后，请我们一同来念啊，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叫你们也在哪里。好，耶稣复活升天，在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叫我们这些愿意信靠跟随耶稣的人有那天上的盼望，也有那今生活着的意义和盼望。天父上帝的家，耶稣基督进入到天父上帝那里，说还要给我们预备地方，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还在这地上，不过呢，我们在地上过着寄居客旅的生活，我们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的。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边所讲到的，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将来我们离开这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到上帝的家，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回到上帝的家，在天上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乡，美好的住处，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这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重要意义。耶稣基督在永恒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尊贵，他不愿意他所爱的人，他所救赎的人，他所造的人仍然在沉沦当中，他不愿意你和我在永恒当中竟然不能够与耶稣同在，或者说在他所在的地方。今生是为了永生来预备的，永远的家乡在我们现在。你有没有这个把握知道你离开这世界是要去到哪里呢？如果没有，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升天是为你预备地方的。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世上，但是主会迎接我们去到他所在的地方。第三项，耶稣基督升天对我们的意义来说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我们再来看第十六节到十七节，十四章的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再一同来念啊，请。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耶稣升天，这里特别提到，他就请求父赐下圣灵保惠师，就是神自己的灵，与他是同样的、同等的那一位，要来到我们当中。每一个诚心信靠耶稣的人呢，圣经里面说呢，有真理的圣灵就住在信靠主人的心中，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圣灵呢，好像保惠师一样的保护、扶持、安慰、带领，还包括指教我们，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与人的同在，他要与人永远的同在，这是圣灵很宝贝的工作。圣经里面更是讲到，人对耶稣基督那真正的认识是需要通过圣灵的。圣灵来了，他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也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第十六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里面的话。我们来念好不好？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第十三节，一起念：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他要荣耀我。好，到这里。圣灵呢，不是为自己做见证的，圣灵是为着耶稣做见证的，他要荣耀耶稣的。怎么样荣耀呢？他要让我们这些有心愿意寻求主、信靠主、读圣经的、读听见耶稣的话的人，不但是听见，而且要引导我们明白。圣灵要开启我们的心窍，能够明白，不但明白，也能够去进入经历神话语的真实性。对于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子的能够去认识、去体验？许多时候是需要圣灵给我们的帮助的。而圣灵呢，借着圣经的话，借着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领悟到这个话是出于神，甚至也借着一些单纯的心灵、清洁的心，他们在异象当中、异梦当中所领受到神给他们的引导。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里面，我跟师母常常要处理婚姻家庭的问题，所以这次在这个多蒙恩典堂，我们就是专门来讲解婚姻家庭的这个讲座。可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呢，有好些家庭，他们也在一些的夫妻当中的争吵难处当中，甚至有一对的夫妇因为太太动手打人啊，平常都是先生动手打人，这次还太太动手打，要打先生。结果呢，这个不但是打的，还呢，这个感觉到这个不行了，还报了警察，警察还来了要处理。所以警察一处理呢，就先把他们就分开了，以后呢还要出庭。哇，这两夫妻闹的，我们怎么办？许多弟兄姐妹们在辅导他们，后来做妻子的也讲到，他也是很过分，做先生的心里面很愤怒，明明是他在打我，不过你讲不清楚啊。平常那个警察只能说你男人，你人高马大，哇，你也是很吓人的，你没有这个动手打，也是这个很难信的。我们处理来处理去，真是这个费尽的心思。有一天我看见这个母亲带着孩子到我们的姨妈家，我看见这个小女儿五岁左右，她很乐乐呵呵的，哎呀，还有很灿烂的笑容。我心想，她都不知道父母亲发生什么事吗？怎么傻乎乎的在那边傻乐，哎呀，乐乐。后来有教会的姐妹告诉我，她说，牧师，这个孩子在梦中，他梦见了阿爸天父，还向他讲了一些话。后来礼拜天呢，我遇见他，我说，佳怡，这个你做梦的里面你梦见了阿爸天父啊。 哇，他笑得很灿烂啊，哇，一直在笑。我说你遇见了阿爸天父，他做了一些什么呢？他对阿爸天父说：“阿爸天父，如果你真是爱我，你可不可以抱抱我？”哇，小女孩需要天父来抱着她，她就天父就把她抱在怀中。天父也告诉她，他说：“你要爱你妈妈肚子里面的那个小 baby， 现在正怀孕着，你要爱她，她是一个小弟弟，你爱她。”哇，后来她告诉她的妈妈：“妈妈，阿爸天父告诉我，你以后要生一个小弟弟。”他妈妈说：“你不可以乱讲啊，你小孩子怎么可以乱讲？”后来他去医生那边做超音波的检查，果然是一个儿子。告诉了他的女儿：“哎，你讲对了。”这孩子就哭了。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怎么不相信呢？阿爸天父告诉我的，你还不相信？阿爸天父，我说还说了一些什么？他说，有些人啊，相信耶稣受洗，不过他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哇，这些话5岁的孩子能够这样讲出来啊，我就知道这是出于神。因为他的父亲是的，他们俩父母亲都是在教会受了洗的，他父亲也受洗了，竟然孩子说有些人受了洗还不认识耶稣的，其实就是他的父亲。同时阿爸天父告诉他，以后你的父亲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会和好的。那个时候我跟师母正在焦头烂额当中，这个孩子阿爸天父对他所说的话给我们好大的安慰啊！我们的祷告：主啊，你所说的话通过这孩子很清洁单纯的心，你告诉他你怎么说他就怎么样子的这个领受，我们是不是也要像孩子一样的来到天父的面前呢？箴言第20章第11节说，孩童的行动都是正直的，是清洁的，这是他们的本性。那么耶稣说，人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好像孩子一样的有一颗单纯的一个心，清洁的心。圣经上面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什么？得见神。清心的人，主啊，赐给我们清洁的心，清心单纯的信心，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就为这个家庭开始祷告，开始感谢了。各位，你知道上个礼拜天是复活节的崇拜，他的父亲母亲带着这个5岁的这个女孩来到教会里面参加婴儿奉献礼。哦，当我把这个孩子交托在天父上帝的手中，我说：阿爸天父，你所说的话都不会突然，你要让这孩子的父亲母亲都在耶稣基督的大爱的里面再一次的和好。通过孩子单纯的信心，让父母亲都能够再一次的和好，在主里面重新开始前面的这个生活。感谢神。圣经上面说，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说，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愿意成为一个寻求主、依靠主、爱主的人吗？约翰福音第20章从第19节以后，刚才我们的起因经文里面我们也都一起念了。耶稣再一次的向他10个门徒来显现， 向他们显现，头一句话就是说愿你们平安，不但说一次还说第二次，愿你们平安。复活的主所带给我们的就是内心的平安。当时门徒们因为害怕都关在房子里面，当时是一个受逼迫有苦难的这时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就是那一位赐平安者，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节就提到那一位赐平安者，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被归向他，也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要归向他。也就首先向门徒显现说愿你们平安，而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都要让我们经历到，特别是今天你的处境。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说，在这世上有苦难，但耶稣说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你心中有赐平安的主在做主吗？任何的事临到，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来做主，来引导，来扶持你。好像诗篇第二十三篇第四节所说的，即便我们行过黑暗时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什么？你与我同在，你的杖杆都安慰我。我相信很多人会经历到。有一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我按照顺序读，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的第十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那边说，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我特别念到主公义的右手，主的膀臂，事实上第四十章啊都有讲到主的膀臂，主的手。甚至我把 读经的那心里面的那点感动，主的膀臂，主的手写在我圣经上面。过了几天，我的老二儿子他已经结婚了，而且呢上帝要赐给他们个产业，腹中的胎儿，他们去检查，超音波一照发现缺了一节的左手，他们还以为看错了，再去检查，就是90%就是没有什么。他们还不太敢告诉我跟师母们，他们来到我们那边看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不好的消息。我说你知道吗，几天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呢，上帝就已经向我这个启示他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的手就在我们的当中，耶和华的膀臂招聚我们，牧养我们，要掌管我们的这个前途一生。现在儿子儿媳妇是荷兰裔的，那么在移民到加拿大，他们俩那个时候我们算是在举行也是家庭会，事实上也是家庭礼拜。他告诉我，我就把圣经的话，约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的第十节，我说上帝的话你自己念念看，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必帮助你，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就这样子在神话语的帮助底下生下这孩子，果然这左边的手臂少一截。既然知道这是主所给我们宝贝的产业，我们给他们取名叫什么呢？叫 Gabriela， 意思就是说呢加百列，就是上帝的使者，他中文名字叫做承天耀，天上的荣耀，上帝的使者来到我们的这个成家。 神的话。这个孩子在主的恩中、主的爱中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子的信息呢？他好像天使一样，把上帝的救恩、宝贝的信息要带给我们。人世间没有什么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有主在我们的里面呢，一切也都是美好的。万事，上帝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能够得益处啊，这是美好的。然后这个小孙女活泼可爱，在主里面成长，成了我们成家的天使啊！感谢神。当耶稣向门徒显现最重要的一项的意义，他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奉差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我们既然蒙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上帝说你也成了上帝要使用的人。你成了什么样子的人呢？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开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要念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念，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神和好。神使那无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当我们愿意信靠主，成了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圣经说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成为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而且呢，我们与天父上帝有了和好的关系，与神和好了。天父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你知道你的位分，你也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同时呢，基督要把这福音大好的消息也托付给我们。第二十节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天国的大使，这是基督徒的位分，我们也成了天国的大使。我们既然蒙了天父上帝的恩典，与上帝和好，也要将这 与上帝和好的恩典救恩告诉其他人，甚至呢劝勉带领其他人也能够与天父和好。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救恩的好消息。我们能够与天父和好，在天父的眼中我们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不再被定罪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的罪而死。你知道吗？当你的内心真知道你的罪得到赦免，你被天父所接纳了，你的内心里面就真正的有赦罪的平安，你也能够接受自己，以至于你和人际的关系呢，你也能够接纳别人。天父赦免了我，我也愿意赦免其他的人，宽恕其他人，人际关系也成了和谐。再将这和睦和好的道理、救恩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人，这就是福音能够改变周围许多人际的关系。这也是基督徒的使命。耶稣基督不但赐给门徒这天国大事、福音使者的这个使命，同时呢，也把完成这个使命的能力、力量赐给人。 他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哇，这个生命的灵，圣灵也进入到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里面，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里面，人才能够承认耶稣是主的。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成为承认耶稣是主的。而圣灵又把这些愿意接受福音的人，让他们经历到福音的大能。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哇，你说这是不是这个 天主教那种忏悔，向神父来忏悔的这些事情？事实上乃是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临到凡是愿意认罪悔改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所以路加福音第24:47那边说，我们要将悔改赦罪的道传到万民当中。人听见上帝的道，愿意悔改，愿意转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就宣告他的罪，照着圣经的这个话语悔改认罪，就经历到赦罪的恩典和救恩。宣告他的罪在耶稣的宝血底下赦免。同时呢，我们也要见证到他被赦免，他也愿意宽恕其他的人。他心里面蒙了基督的赦免，他也会宽恕那些得罪自己的人。这就是主导文里面所讲到的，免我们的债如同什么，我们免了人的债。哦，你只有在基督的宽恕的爱的里面，你才会原谅其他那些得罪你的人，对不对？这就是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流通出去。各位，你知道当一个人真知道主宽恕了我，主赦免了我们的罪，你的身体你的心灵都得到好大的释放。有一个精神医院的院长他说，在我们医院当中，如果这些的病人知道他们是一个被宽恕的人，他们的罪是得到赦免的人，那么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就可以回家了。他们被罪疚感、罪恶所辖制，以至于他们身体精神都不健全。为这个缘故，悔改赦罪的道、赦免的恩典是许多人所需要的。你愿意成为一个分享赦罪之恩的人吗？但愿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向神有一个心愿，我们愿意来认识神，来信靠他，来爱他，来经历他。你有这样一颗心，神是信实的，他会向你启示他自己，显示他自己，是又真又活的神。现在让我们一同的祷告。在天父，当人的话暂时停止，是圣灵你继续的向我们的内心来说话，真理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明白基督和十字架所带给我们奇妙的救恩。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愿主也预备我们众人的心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重新与上帝之间、与人之间能够有和好的关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现在我们要唱一首的回应诗歌。